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7年8月9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爱你的邻舍。让我们继续收听下半段的内容。当爱人如己，马太福音19章19节。当爱人如己，马太福音19章19节。在我们注意到该如何去爱我们的邻舍之后呢，我们就讲完了这个命令了。如果有一些女士爱自己的邻舍如同爱他们的哈巴狗，那会是一件好事。对于许多乡绅来说呢，如果他如同爱自己的猎犬一样爱自己的邻舍，那会是很好的。如果你们对自己的邻舍如同爱你家里的最喜欢的动物一样，我想这可能是一种美德。然而这是一种多么低级的美德啊，却又是你们有些人远远达不到的程度。你们爱邻舍没有如同爱自己的房屋、财产和钱包。那福音的标准爱人如己是多么的高啊，人有多么的爱自己呢？我们没有一个人爱自己很少，我们都是过于爱自己。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爱自己，但是请注意，你也要这样爱邻舍。我确信你们爱自己不需要任何的劝诫，你自己的情况会得到很好的照看，你个人的安慰是你关心的主要内容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会用毛茸茸的羽毛来装饰自己的家。没有必要来劝诫你要爱自己，你做得很好。那么，你如何爱自己，就当如何爱邻舍。请注意，意思是包括了你的敌人，包括了在生意上与你作对以及其他阶级的人，你都要爱他如同爱自己一样。如果能够这么做，就能够翻转世界。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杠杆，能够颠覆很多现在已经成为当地习俗的东西。在英国，我们的社会阶级几乎和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强大，贵族不会和任何其他比他地位低的人说话，地位再高一点的人认为商人低于他很多，而商人又认为技工不值得他的注意，技工则又是照着自己的等级，也有他们自己的阶级。哦，有一天这些都会被打破，到那时我们能够感受到同一血脉的冲动，那时我们作为一家人，每一个人都彼此相爱，感受到一个阶级依赖于另一个阶级， 若每一个人都努力地去帮助、爱护彼此，那该多好啊！身穿丝绸和绸缎的贵妇人，你常去教会，和一个身穿红斗篷的老妇人并肩而坐，她和你都一样是圣徒。但是你可曾和她说过话呢？从来没有。可怜的人啊，你不会和她说话的，因为你一年的身价比她要多好几百英镑。还有你，约翰爵士，你来到了自己的领地，希望每一个人都对你毕恭毕敬。事实上，他们也应该如此，因为我们都是尊贵的人。经文说，尊重君王。同样的经文也说，尊重所有人。因此，我们有义务要尊重每一个人。但是你认为自己在众人之上应该受到敬拜，你不抚救卑微的人。亲爱的先生啊，如果你不表现得那么伟大，那么你就会是个更加伟大的人。哦，我在说，颂赞基督，颂赞归于赐下这条诫命的天父，祝福归于遵守诫命的人。我们应该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现在我要给出理由，为何你应该要遵守这条命令。我们要从世界上最好的理由开始。我们有义务爱我们的邻舍，那是因为是神命令的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没有什么比神的旨意更加有力的了。神的旨意就是信徒的律法。不必问对他有什么好处，对他人有什么好处，单单只是因为这是我的天父所吩咐的。哦，圣灵啊，请帮助我顺服。不是因为我可以看到他对我有什么好处，而只是因为这是你的命令。基督徒的荣幸就是遵守神的诫命，愿神的旨意成就。但对那不是基督徒的，其他的原因可能比较占据上风。请允许我指出，自私本身就让你爱你的邻舍。哦，多么奇怪，自私竟然会宣讲自杀性的信息。但是若我的自我能够说话的话，他会这么说的。若是自我是聪明的，他会这样演讲说：自我啊，爱你的邻舍，因为那样你的邻舍就会爱你。自我啊，帮助你的邻舍，因为这样你的邻舍也会帮助你。自我啊，要与不义的马门为友，那样在失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把你接到他们住的地方。自我啊，你想要轻松，就通过善待他人使自己轻松吧。自我啊，你想要享乐，但是若周围的人恨你，你就得不着乐趣了。所以亲爱的自我，要让人们爱你，这样就给自己带来了祝福。即使你是自私的人，我也希望你们是格外的自私，明智的自私，让你愿意因此爱他人，使自己快乐。让自己快乐的捷径就是使别人快乐。世界很糟糕，但是还不至于糟糕到感受不到友善的力量。你要善待仆人，有些人你根本无法弥补，但是善待他们，通常他们也就会善待你。也要善待你的主人，虽然有些主人脾气暴躁非常坏，但是作为主人，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仆人，他们也会善待你的。 如果我希望快乐，我不会追求这世上的财富，也不是人称之为安慰的东西。我所渴望的最好的安慰就是身边有爱我的人，我走到哪里就把幸福带到那里，让人们高兴。这是幸福之道。自私，自己会说，要爱你的邻舍，因为这么做就是爱自己。因为在你和邻舍之间有这样的一种联系，你爱他的时候，你的爱就会再一次回流到你自己的心里。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的卑鄙的动机而攻击你，这对基督徒来说太低劣了，甚至于对人来说都太卑鄙了。其次，爱你的邻舍，因为这是在世上做好事的方式。你们是慈善家，有些人加入了宣教协会，你们为了孤儿和其他的慈善项目加入协会。我相信虽然这些协会是优秀的，是好的，但是在某些方面是缺失，因为现在人把他自己本该给予的十分之一捐给了协会，而一个家庭就可以收养一个孤儿。现在十个家庭一起来养育那个孤儿，这是十分之一的善行。协会是好的，但我仍旧担心，有的时候他们会阻碍了个人的努力。我们知道他们夺走了我们的一部分喜乐，就是我们自己在好行为当中的喜乐。亲爱的朋友，请记住，人的善良要求你应该善待自己的同类，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最好方法就是善待自己。你是一个传道人吗？如果你用粗暴的方式和语气对你的教会讲道，不用多久，你就会有一个美丽的教会了。你是主日学老师吗？你就皱着眉头教导孩子们吧，他们会学到很多东西的。你是个牧师吗？你会带领家庭祷告吗？只要对你的仆人充满激情地说，我们来祷告吧，以这样的方式，你就会发展出大量的忠诚。你是监狱的典狱官吗？手下有囚犯吗？那就虐待他们吧，对他们不好，然后派监狱牧师去，这真是接受神的道的一个很好的预备。你身边有穷人吗？你说你希望看到他们有所提升，你总是抱怨他们住所的贫穷和品味的低劣，去吧，在他们中间造成一点轰动吧，这是提升他们的好办法。我想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我的讥讽和反话。监狱和绞刑架以及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够使世界变得更好。只要你想，你可以把人吊起来，但是你永远都不能够阻止谋杀。把我们都吊起来，我们也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好。没有必要吊死任何人，这永远都不能够改善世界。现在，只要洗去你脸上的紧皱的眉头，嘴角带着微笑，说：我爱你，我不是说谎话，我爱你，只要我能，我要证明对你的爱。我能为你做什么呢？我能帮助你上阶梯吗？我能够给你什么帮助，或是对你说一句好话吗？我想我可以照看你的小女儿。你的妻子现在生病了，我能够为你找医生吗？只要你愿意温柔、善意、慈爱地待人，连披着人皮的狼都会因为良善而被融化的。 没有一个母老虎不会投降请求宽恕的。只要蒙神赐福，他的朋友给他带来了爱。我再说，为了世界的好处，你要爱你的邻舍。还有一点，爱你的邻舍，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苦难。我们常常对可怜的、悲惨的人说一些难听的话。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苦难，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，我们本应该发现的。房东朋友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昨天去申请了针对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可怜母亲的逮捕令，但是她的丈夫其实已经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她拖欠了3周的房租，上一次支付给你的是她卖掉了她亡夫的手表和她自己的婚戒，那是她所有的贵重的东西，她都已经支付给了你。第二周你去的时候，他恳求你可以多一点耐心，而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楷模，因为你对他还有一点点的忍耐。你说，我敢说，这个女人根本一无是处，就算不是，她是否有三个孩子，还是一个孩子也没有，这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房租就是房租，生意就是生意。他现在被赶出门了，身无分文，无家可归，也不知道应该把孩子送到哪里过夜。你若看到了，你会说，别担心，女士，留在这里吧，我不能够把一个寡妇赶出家门。但是你不是亲自去做的，不是吗？你派了代理人去做了这一切，这一切的罪都将归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没有权利这么做。虽然从人的律法来看，你有这样做的权利，但是神的律法说，你当爱人如己。不久前，有一个年轻男人来找你，他说，先生，你知道我的小生意，我一直在苦苦挣扎。你曾好心地赊欠了我一些东西，但是因为时代的压力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似乎非常的困难。先生，我想如果能够熬到下一个月，我就能够走上正轨了。如果我能够再多一点的赊欠，如果你能够允许的话，我就还能够做生意。你说，年轻人，我最近有很多坏账，而且你也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好的安全保障，所以我不能够相信你。这个年轻人鞠了个躬就离开了你，你不知道他是如何在心灵和身体上鞠躬的。这个年轻人家里有一个贫穷的老母亲和两个姐妹，他试图做一个小生意，好让他能够为家人和自己赚取面包和奶酪。因为上个月除了面包和黄油，他们几乎没有吃别的东西，最寡淡的茶水就是他们的饮品，他们一直在挨饿。但是有人看起来比他还穷，没有偿还一点欠他的债，所以他也不能够偿还欠你的。你若帮助了他，可能他就会好起来。现在该怎么做，他也不知道。他的心破碎，他的灵在他里面忧闷。他上了年纪的母亲和姐妹们，他们会怎么样呢？你不知道他的痛苦，否则你就会帮助他了。但是，其实你应该要知道的。你若对他有多一点的了解，你就不会拒绝他了。生意人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不是吗？是的，先生，生意人有的时候就像魔鬼一样。 但是当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不愿意你们是做生意的那样，而是有基督徒的样子。你若是有信仰的人，你要寻求顺服神的命令来服侍神，你当爱人如己。另一个人说，但是我总是对穷人非常友善呢。这里有一位女士，她节省了一笔可观的金钱，对她来说，钱就像别针一样的常见。她去看望穷人，当她进去的时候呢，人们给了她一把椅子，她坐下，开始对他们谈论节约，给他们一节相当好的节约课。但是穷人在想，他们怎么样才能够比现在更加节省呢？他们已经只吃面包不吃别的了，他们不明白怎么才能够买比现在更便宜的东西。然后这个女人又开始劝诫他们要清洁，对孩子们的衣物发表了50条的意见。她说，现在富人啊，在我离开之前呢，我要给你这张单张，它是关于醉酒的，也许你可以把它交给你的丈夫。如果这个妇人这么做，你可以放心，她的丈夫会打她的。女士又说，来，这里是给你的一先令。现在这位女士想到，我要爱自己的邻舍了。但是我问她，你与这个妇人握手了吗？没有，先生。你有与这个妇人说亲切的话语吗？当然没有，她是一个下等人呢。那么，你就没有遵守爱人如己这个命令。要我告诉你，在你走之后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你一离开，这个妇人就开始哭泣，她去找牧师寻求安慰。她对牧师说，牧师，你知道吗？我非常感谢神，让我今天早上得到了一点安慰，但是我的灵几乎要破碎了。你知道我们过去的情况比现在要好。今天早上某某女士来，她对我说的话就好像我是一条狗，是一个小孩子一样。虽然她给了我一先令，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非常需要那个先令，否则我真的很想要把那一先令扔还给她，因为他说话的方式实在让我无法忍受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若没有在钱上加上一点爱，你的钱有什么益处呢？你要加上一点爱，你要爱你的邻舍。哦，愿神帮助我能够一直这么行，也能够让我把这句话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，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。为何我们需要遵守这条命令？我要使用的最后一个原因特别适合基督徒。基督徒啊，你的信仰要求你爱人。在你爱基督之前呢，基督就爱了你。当你什么也没有的时候，基督就爱了你。基督爱你，虽然你侮辱了他，轻看他，背逆他，但是他一直爱你，从未停止对你的爱。在你后退的时候，他爱了你；在你犯罪、邪恶并且愚蠢的时候，他爱了你。他爱你的心一直不变，他流出自己心上的血来证明对你的爱。他赐给你在地上所需要的，并且为你提供了在天上的住所。 基督徒啊，你的信仰要求你应该要像你的主一样，那样爱人。你怎么效法他呢？除非你也爱人。你若不爱自己的邻舍，我看不出你怎么样能够成为主耶稣真正的跟随者。所以现在我要提出一两个重要的建议来结束，不会使你们疲倦的。我的经文首先表明了我们所有人的罪。朋友们，若这是神的律法，这里谁能够说自己没有罪呢？若神的律法是这样要求，我应该爱自己的邻舍，我就必须要站在讲台上承认我的罪。昨天在思想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我想起了在不经意的时候自己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我就流泪了。我想到自己轻忽了很多爱邻舍的机会，于是我努力地认罪。我敢肯定，在这么多的听众中，没有一个人不是如此。如果他感到这条律法被圣灵大大地应用在他的心中的话。哦，我们是无罪的吗？最善良的人，最仁慈的灵魂啊，你是无罪的吗？你不认罪吗？你们有人一生中都全心全意地爱自己的邻舍吗？你若是没有做到，你也做不到。那么听听律法的判决，你犯了罪，你要因自己的罪而灭亡，你是一个罪人。但是作为罪人，我要对你们讲福音，凡相信主耶稣的都必得救。虽然我们违背过律法，但神会赦免，并且在人的里面放一颗新心和心灵，让我们在未来能够遵守律法。爱、良善和律法的最高标准应该在世界上被高举，在人们的眼前不断地被遵守。愿神祝福你们，与你们同在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